是撒加利亚在一个晚上睡觉梦见了七八个梦啊，或者是八九个梦。那个各位，如果你晚上睡觉做梦的话，做一个梦有的时候都很累了，他做了七八个梦更累了。我们看一下这么辛苦的一个梦，这几个梦希望不要辜负他的辛苦啊。撒加利亚书第一章第一节，大利乌王第二年八月，耶和华的话临到啊这个撒加利亚，然后耶和华说，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，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要转向我，我就转向你们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神对世人，对选民，对教会，对团体，对个人，都有公平而丰富的恩典，也有公平而强烈的审判。过犯是不如恩赐的，罪恶带来的刑罚是很严重的，但是上帝的恩典总是大于这一切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在任何一个时候，任何一个地方，任何一个场合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都有一个基本上的乐观的态度。我是很悲观的，我们人是很多罪恶的，教会里是既是人组成的，也是很多罪恶的。我们人肉体一天到天老化，这都是不能避免的事，让我们容易悲观失望。但是我们内心要一天天的更新，内心要一天一天的更看到神的全能和智慧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。当然很多时候我们是觉得遗憾了，我刚刚说喜乐诗班，我觉得他们的表现非常的好，但是他们的确是年纪比较大了，如果是小朋友的诗班，表现的不一定会比他们好，但是我们觉得好玩一点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肉体环境是真实的，叫我们觉得难过，但是我们任何一个时候，从小到大，我们希望我们都转向神，我们任何一个时候都希望更加向着神，也就是更加爱他，更加信他，更加渴慕他，更加从他那里得到满足。我们的生命不进则退，中国人说学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，我自己觉得信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哎呀，这几年来我的信心跟以前一样，这就是退步了。你不会跟以前一样的，不是进步就是退步。我也不是说我们天天要很热情，要很大声。台湾的教会有相当多的教会，我觉得就在拼命的要把那个气氛带动起来。哦，一鼓作气，二而衰，三而竭，大家都很累啊。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越来越多看到主的美好，越来越被主吸引。当然不是说我们都是这么自动的愉快的，是很多的艰难，但是主帮助我们，我们离开恶道，我们归向上帝，我们从正道中走在更正的道中，我们从舍己中走向更多的舍己，我们从喜乐中走向更多的喜乐，我们的生命继续在那成长。求主帮助我们。那撒加利亚所写的是以色列人的有一些问题啊，问号。在第一章的第七节，这个撒加利亚呢在夜间观看。各位对不起啊，这梦啊，异梦，刚开始你都觉得很刺激，看多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。你看第八节，我夜间观看，其实就是他在睡觉的时候看到的异象。一个人骑着红马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。圣经每个字都是圣灵默示，都有它的用意，但是我们看圣经的时候，包括看撒加利亚书启示录，很多难懂的，我常常劝弟兄姐妹就看过去就算了，看不懂没关系就算了。你不要，你看这句话，一个人骑着红马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，如果我们要讲究的话，我们要明白的话，这里每一个字都应该要好好的解释一下，红马是什么意思。 红马跟启示录里面的那几匹马有没有类似的地方？洼地是什么意思？是不是指着坑？番石榴有什么属灵的意义吗？今天我们有唱雅歌里面的话啊，番石榴好像也是催情果，是跟神的关系有什么特别近吗？然后后面又有红马，怎么两匹红马吗？黄马白马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在卖马吗？我对天使说，主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他说，我要指示你这是什么意思。各位，你觉得会有什么吗？如果我们的解释应该就是红马代表什么，白马代表什么，这个代表什么，这个代表什么，我们看不出来，我们只觉得更 confused， 越看越奇怪啊。那站在番石榴树中间的人，有一个人骑个马，后面有几匹马，然后又有一个人站在番石榴树中，然后说，这是奉耶和华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的。耶和华差遣我们在遍地走来走去，这什么意思？各位，这句话不太好，尤其是走来走去。什么叫做走来走去啊？走来走去有的时候就是无聊，走来走去。走来走去有的时候呢，就是找麻烦。这个是撒旦的一个工作。各位，你想到撒旦，想到魔鬼，魔鬼的头子，我们想到什么？我们想到头上长的角，我们想到那个大红龙，好可怕，我们想到那些邪恶的事，我们想到撒旦，想到邪恶的事。你知道撒旦有整个宇宙除了上帝以外最高的一个荣誉，这个荣誉你大家怎么都想不到，就是正直。你说康牧师你在说什么？撒旦是耶和华的检察官，撒旦是耶和华的御史。在约伯记第一章第二章里面讲到，耶和华跟神的众子在讲话，撒旦也在其中，而且在神的众子里面，撒旦的地位似乎特别高，别的众子的名字都没有提，只提了撒旦。顺便说，耶稣也不在其中，因为耶稣不是神的众子之一，耶稣是神的独生子，那跟神同荣同尊的。然后神就问撒旦，你从哪里来啊？其实这后面还有一句话，你到哪里去啊？你来来去去干什么？撒旦回答说，我从地上走来走去，往返而来。那他走来走去往返而来干嘛？我刚刚说了，是上帝的御史大夫，我在地上走来走去，看看民间有没有疾苦，最重要的有没有不公平的事，有没有谋反的事，有没有邪恶的事。耶和华好像我们知道的历史课本里面的昏君一样，各位，耶和华绝对是全然良善智慧的，只是我们常常觉得他的做法很奇怪。约伯记就帮我们讲出来了，耶和华就说，你有没有看我的仆人约伯，哇，完全正直，怎么好怎么好。你知道耶和华讲这话什么意思？各位，耶和华讲这话跟历世历代很多的君王一样，他没有安全感，他对任何人好像都没有信心。各位，这是好像啊，我们的主是绝对良善全能，不会犯错的，这是让我们常有的感觉发泄出来。哎，你有没有看到我的仆人约伯多么的好？撒旦说，哦，他对你好，他忠于你，因为你对他好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一个，有一天你对他不好了，他就对你不好了。另外，如果敌人对他更好，他就会投效敌人。也就是说，撒旦在上帝面前好像在控告约伯上帝的忠诚， 说他们不好，你最好把他们消灭了。各位，在撒加利亚书里，等一下我们也会看到撒旦控告大祭司约书亚。各位，你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有关系。在启示录里面称撒旦是那昼夜在我主面前控告弟兄的，他有很，他控告弟兄，他控告我们，他控告我，他控告你，都不会是假的。哎呀，你想撒旦有那么笨吗？他会在全能全知的上帝面前说谎吗？他不会，他说的都是真的。当然这话都是给我们看的。你要知道一件事，你要知道上帝多么爱你，耶稣的宝血洗净你的罪过。如果你不知道，或者你不确定，撒旦会天天攻击我，攻击你。我有一段时间有忧郁症，我想也跟这有点关系。你不得赦免，你犯了亵渎圣灵的罪，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会很害怕。那么这里撒加利亚说，有人奉耶和华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。我们当然不要跟撒旦连在一起，虽然可以连在一起。你可以说这句话的意思是整个世界在上帝的监控当中，他有派他的使臣在地上走来走去，看看有没有什么事不对不对不对不对，然后禀报上帝，上帝来解决问题。就是上帝的使者在人间走来走去，在你家里也走来走去，在办公室也走来走去，教会也走来走去。那么他的报告是一切都很平安。各位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看十二节，于是耶和华的使者，我们现在已经搞混了，有哪几个耶和华使者？没关系，各位，混的时候就尽量把它简单的来看。反正耶和华的使者就对耶和华说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城已经70年了，你不施怜悯要到几时呢？第一个异梦或异象的意思，其实可能是有人问地上现在发生了什么事，耶和华的使者说没有发生什么事。另外一个耶和华的使者就是你我，就生气了。生什么气？主啊，应该发生一点事了吧。主啊，耶路撒冷被毁坏已经70年了，你不是应许过了70年要重建吗？怎么现在看不出有一点动静呢？一切都跟以前一样。彼得后书有人也这样说，主再来的应许到哪，在哪里？主做奇妙工作的地方在哪里？我们今天跟以前一样，教会弱小，基督徒倒霉，这个世界还是一样不公平。每次选举我们都迫切祷告，主啊，求你选出行公义、好、怜悯、存谦卑的心、与神同行的政府，怎么都不是呢？什么都一样，没有改变。我老公还是不喜欢聚会，我儿女还是悖逆，我的钱还是不够花，什么都没改变。主，你真的在改？你真的在要翻天覆地的做奇妙的工作吗？你的使者说全地都差不多，没有什么改变。那当我们在生活中祷告好像也没有什么改变，教会也没什么改变，除了我们越来越灰心老去以外，好像没有什么。你怎么不做一点事呢？14节，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，你要宣告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我为耶路撒冷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。求主的圣灵帮助我们相信主的话。主为大直贵格会有极其火热的心，主为我们每一个人有极其火热的心。看起来好像他都没做事，看起来好像他拼命开空头支票。我会做事的。17节，你要再宣告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。 意思是什么？主啊，帮助我们继续有信心。我们不太能够提供什么，我们可以求，但神会做什么我们不晓得。我们总相信神的话一定是真实的。十八节他看到第二个异象，我举目观看，见有四角，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他说这是打散犹大、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角。四角，以前有个字典，王云武先生的四角字典，我还用过啊，小的时候用过，现在没有了。四角在圣经里面，有的时候你要跟四风连在一起，打麻将好像有东南西北风，是有四方的意思。在启示录也有讲，地的四角有四个使者在那里要把灾难或者风放出来。总而言之，角在圣经里面常常是力量，他看到四角就是四股力量，这四股力量是打击教会的，打击犹大、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。神的使者看到神使用邪恶的势力打击教会。然后第三个意象，二十节、二十一节，有四个将，这个将，这四个将，这些将人来威吓列国，打掉他们的脚。各位，说简单一点就是，这个世界有不断的强权兴起，这些强权多半对教会都不存好感，多半是攻击教会的。那么回教、无神论、佛教，多多少少都是攻击教会的。像我们台湾过去六七十年，感谢主很平安，教会没有什么被攻击的地方。但在教会没有被攻击的时候，有一种另外的攻击，就是逐渐的腐蚀教会。没有攻击，但是我们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，死于平静。神提醒我们，教会总会碰到攻击的。神也提醒我们，攻击我们的力量终于会被上帝消灭。好，这是第一章的三个意象。第二章，我又举目观看，见一人手拿准绳。手拿准绳的意思是什么？这比较有好消息了。准绳就是量地界的，量的，什么时候需要量？建造的时候需要量。当有人量神的家的时候，一般来讲就是神要建造神的家。神要一方面建造神的家，一方面去惩罚那些伤害神家的人。虽然他们也是神的工具，但他们从来不是在顺服神当中成为神的工具，而是在悖逆当中。讲的也很幽默，在第二章的第八节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在显出荣耀之后，差遣我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，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同人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是耶和华眼中的同人，我们是耶和华最宝贵的。有任何势力敢碰我们，就是碰耶和华的眼睛，耶和华会生气的，会知道的。好，各位，这些都跟现实好像有出入，有冲突。圣灵帮助我们，我们不是迷信，我们要用脑子，我们要反思，要反省，要能批判，但最重要的，我们要建立在对主的信心上，做批判，做反思，做检讨，做坚信的工作。求主给我们信心，求主让我们知道神在我们中间，求主让我们知道我们有得胜的把握，因为主已经得胜。让我们常有喜乐的心。二章十节，锡安城啊，就是教会，应当欢乐歌唱，因为我来要住在你们中间。从古到今，到将来，到永远，我们最喜乐的事就是神的帐幕在人间，我们跟主住在一起，主跟我们住在一起， 我们是他的心腹，他是我们的新郎，再不分开，再没有淫乱的事，再没有分开的事。那么耶和华会再来拣选，再来恩待。然后我们就看到我刚刚讲的那一幕，第三章第一节，天使又指给我看，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，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。作对就是撒旦那个字的意思，抵挡、作对、控告。这个约书亚当然不是摩西的接班人，约书亚这是一个大祭司，也是神的仆人。他在服侍上帝的时候跟我们每个人一样，我们在服侍上帝的时候我们会犯错，我们会犯很严重的错误，别人也会犯错，会犯很严重的错误。当我们犯错的时候，而那个错真是罄竹难书哈，很多的错，我们有那么多的错，撒旦就控告我们，刚来昌啊，你还敢站在讲台上讲那么神圣的道，你如何如何，你忘记了吗？大卫一定被控告过，大卫在侍奉主、赞美主、感谢主、带领大家敬拜主的时候，魔鬼会说你勾引别人的老婆那一幕忘记了是不是，你还敢说要过圣洁的生活，你把你的将军害死了你忘记了，你还敢说我们在神面前要守节心清。各位，魔鬼会攻击我们，魔鬼对我们普通的攻击是让我们自大骄傲，我们根本没那么了不起，我们骄傲的不得了。魔鬼另外对我们攻击是绝望，你没有希望了。但是我们感谢主，这里是因信称义的一个很好的经文。耶和华向撒旦说，撒旦啊，耶和华责备你，我不接受你对我子民的控告，我不但不接受，我洁净他们。约书亚是不是那些控告是不是真的？是真的。第三节，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，使者吩咐站在他面前的，站在面前的说，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。又对约书亚说，我使你脱离罪孽，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，我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。这一幕太真实地描述了因信称义。因信称义就是我们因着信心披戴了耶稣基督，好像那个浪子回家的时候，那个父亲说给他披上衣服、袍子、华丽的衣服。你会不会觉得父亲少做了一件事？父亲会说，我是父亲，我会说，这个浑身是猪臭味、猪屎的人，把它去洗干净一点，然后再穿上那件袍子。没有，马上就披上去。哎，那袍子都弄脏了。圣经用这个来比喻我们的得胜、得救很重要，就是基督徒因信称义，我们还没有因信成圣，我们是披上了基督，我们是有基督的荣耀，啊，骨子里还不好。当然神的恩典会继续临到我们，让我们里面也越来越洁净，那是成圣。成圣是一直不停止的，因信是我们信就得到的。所以我们今天虽然，哎呀，撒旦的攻击叫我们很受不了，我自己觉得好气，到现在都已经70岁的人了，服侍主那么久了，还是犯同样幼稚的错误。撒旦就是先引诱你犯罪，想尽一切办法引诱你犯罪，犯同样的错误，做同样不该做的事，说同样不该说的话，想同样不该想的事，看同样不该看的东西，听不该听的，做了以后 就后悔，就跟我们节食一样，吃了以后又后悔，哎，明天一定要节制一下，结果还是后悔。撒旦想尽办法叫我们犯罪，犯罪了以后又想尽办法叫我们不能忘记神的圣洁，就被控告。各位，我们不是自大，我们也不是无耻，我们也不是无赖。你要知道，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，他不纪念我们的过错。这样的爱让我们更加乐观，更加积极，下一次的得胜更加美好。我们求主把华美的衣服给我们加上，求主把我们的心从实心换成肉心。那么在第八节，第三章第八节以后有一些经文呢，我们也觉得有点奇怪，但是我们看一下三章九节，看哪，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，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，并在一日之间除掉他的罪孽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刚刚说这个约书亚是大祭司，不是摩西的接班人，但是这个跟这段经文跟约书亚摩西的接班人有点像。那个摩西的接班人约书亚，他做过什么事呢？他当然做了很多事，攻陷耶利哥，在爱城的失败，那么亚干的事情，基变的事情，我们大家都知道。约书亚还做过一件我们不太记得的事，很遗憾，我们就是应该要记得，就是约书亚常常用石头来提醒百姓。他从约旦河里拿起了十二块踩过的石头，他又在那个地方放了十二块做纪念的石头，意思是提醒百姓他们如何过了约旦河，他们如何过了那个汹涌的约旦河，神让他们过去，你们忘记了，看这个石头，以后你们的子孙说，这石头家里放了这么多石头干嘛？不是装饰的，不是打扮的，是提醒你当年耶和华为我们做了何等大的事，永远不要忘记，海可枯石可烂，你不要忘记。约书亚也在山上放了石头，在应该是以巴路上山上放了石头，上面写了刻了有关耶和华所做的事。我们更不要忘记，神当年把十诫用他的手指刻在石板上，意思都是石头是最坚固的，可以存到永远。各位，当然不是，石头比纸可能可以存久一点，但是海会枯石会烂。用指头写在石头上的律法，如果不是写在人心里，没有用。那么但是石头上面写了字，刻了字，总是提醒我们一件事，就是这是不会废掉的东西。至于怎么去遵行，那是上帝的话，但在这里有讲，在第三章的第九节有讲，在这块石头上有七个眼，这个石头是不是指着耶稣基督，我不知道，七个眼是耶和华的眼，你可把它了解成圣灵是可以的。那么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，把耶和华的话刻在我们心里，永远不会忘记。第四章第一节，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。哎，现在已经过了好几个异象了，你想想看，这个人多累啊！撒加利亚一睡马上就梦见一个好真实的梦，然后惊得一身汗，起来再睡再起来再睡再起来， 所以他其实非常累了。那个天使在帮他解梦的时候就把他叫醒，哎，你不要睡着了，你看你现在看到了什么。第四章第二节，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，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，顶上有灯盏，灯台上有七盏灯，每盏有七个管子，旁边有两棵橄榄树，一棵在灯盏的右边，一棵在灯盏的左边。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，主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说，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我说，主啊，我不知道。哎，你不觉得很啰嗦吗？主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圣灵有的时候会这么啰嗦。这些我们就在看圣经的时候学习，不要被它牵绊住了。我们把重点抓住，这些细节慢慢来，有一天我们能明白，今世都不能明白，将来主会叫我们明白的。先要把重点看到，重点是什么？纯金的灯台有七盏灯，然后旁边有两棵橄榄树。我们当然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，他解释了我们也不知道。第六节，他对我说，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。所罗巴伯也是以色列人的一个领袖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下面这句话可能我们比较熟悉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。大山哪，你算什么呢？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。这应该也是圣经里面的一个传统，大山可以迁移，小山可以挪开，我的慈爱永远不离开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若是有信心，不但能叫无花果树枯干，就是吩咐这个山你从这里挪移丢到海里，他也会为你成就。啊，我们要做的事真的不是人能做的事。我们希望台湾的教会复兴，我们希望台湾的人心能悔改。各位你想想看，我们自己的心都那么硬，都那么难改，别人能改吗？复兴有盼望吗？你要相信一件事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是依靠我的灵。好，亲爱的上帝，你就讲嘛，要依靠圣灵才能成事，我们能懂。但前面那个灯，金灯台橄榄树是什么意思？这我们今天的确不太容易懂，我们需要说一下。那个时候没有电，要发光就要点灯，要点灯就要有油，没有油就不能继续发光，油有限怎么办？这个灯旁边不是有很多油瓶，不是有很多油罐，油瓶油罐再多会用完的，是两棵油树，橄榄树就是油树，它是有生命的，它会不断的结出橄榄，也就是不断的提供油。哦，各位，我们都有累的时候，我们都有疲倦的时候。以利亚不是求死吗？累了，疲倦了，我们感谢主，每七天主给我们一天安息日，每24小时主给我们一个安息夜。现在越来越感谢主的一件事就是能够睡觉。圣经上是这样说的，耶和华所爱的必叫他安然入睡。我们能够睡，我们能够得力量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求主帮助你常常从主的安息里面得到力量，相信主做完了一切美好的事。我们从他做，相信他做好了一切的事得到力量，而且让我们有圣灵，不但得到圣灵给我们的力量，也得到圣灵给我们的眼光，能看清楚。第四章第十节， 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？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，遍察全地，见所罗巴巴手拿线砣就欢喜。再一次，他看到教会有弟兄姐妹拿着线砣，就是想要建造教会，有这颗心，这就是了不起。但是这需要靠有圣灵，就是两棵橄榄树，两棵橄榄树不断的出油。好，第五个意象，第五章又有一个意象哦。这个意象比较好玩，姐妹们请不要生气啊，这个意象也叫女生会生气的。我又举目观看，见有一飞行的书卷。我儿子小的时候，他们有看飞行屋，这个圣经这里不是飞行屋，是飞行书，一个飞行的书卷。那个书卷呢，跟我们现在对开本的书不一样，对开本的书应该是主后100年以后才有的，以前的书都是卷轴的，就是卷起来的，那么拉开来它是长20轴宽10轴。那么这个书呢，这个书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按着这书上，就是上帝的律法要执行，凡起假誓的必按那上面的话除灭。然后这个书耶和华会说，进入偷窃的人家和指我名起假誓的人家，然后把它毁灭了。这是书上帝的话要审判人的。然后第五节，就是各位姐妹不要生气的，与我说话的天使出来对我说，你要举目观看，见所出来的是什么。我说这是什么呢？他说这出来的是凉气。凉气就是秤，不管是天平或者任何一种秤，在中药店里也有那个秤，有凉气。凉气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审判，神会把人的对错好坏审判出来，神会做这个事。审判谁？这是恶人在遍地的形状。我见有一片圆签，圆签就是砝码，都是秤，秤把人的罪恶秤出来。罪恶是坐在凉席中的是个妇人。第八节，天使说这是罪恶。圣经里在形容罪的时候用的是一个女人，对不起，请各位姐妹原谅，但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事，就是神会审判罪恶，罪恶用一个女人来代表，罪恶被丢在耶和华公平的砝码中，又有公平的砝码来审判他。然后看起来很好玩哦。第九节，我又举目看见有两个妇人出来，在他们翅膀中有风声。所以这两个女人是两只鸟，这两个女人是两个天使，好像观鸟的翅膀。他们将凉气抬起来悬在天地中间，然后他们要帮凉气，11节，抬到示拿地，为他盖造房屋，等房屋整齐，就把他安置在自己的地方。我说这有点好笑，我们也有点熟悉，我们熟悉的是送子观鸟。那观鸟啊，嘴巴长长的，吊着一个袋子，袋子里面一个小 baby， 就送子的观鸟。这里不是送子，送罪。这个观鸟是两个看起来是妇人的天使，把这个罪恶最后抬到示拿地，11节，往示拿地去，为他盖造房屋，等房屋整齐，齐备，就把他安置在自己的地方。哇，这话讲得太简单了，但这非常简单的话，讲出了上帝可怕的审判会临到。示拿地 我们可能很陌生，士拿地是什么地方？士拿地可是大大的重要，虽然我们很陌生，士拿地或者士拿平原是人类文明开始的地方，根据圣经讲的，士拿平原就是两河流域，士拿平原就是米索波大米，士拿平原是人类文明的开始，在创世纪第十章讲到世上的第一个英雄就是宁禄，他在耶和华面前是英勇的猎户，他国的起头是巴别，巴别塔就是后来的巴比伦，是宁禄开始的。他从那地出来往亚述去建造尼尼微，这些伟大的国度，创世纪十章十节都在示拿地，巴比伦、亚述、米索波大米，这是一个文明的起点，而神正是叫住在示拿地的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到他要差指示他去的地方。示拿是巴比伦，示拿是文明的起始处，示拿也是魔鬼在世上势力的一个代表。这里的意思就是，上帝有一天会审判，把罪恶丢在地狱的火湖里。你知道，你记得耶稣曾经说，在审判的时候，审判官就是上帝，会对绵羊说：“好，你们这忠心良善的仆人，可以进来享受从古以来为你们预备的国。”耶稣也说过：“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。”耶稣到天上在为我们预备地方，预备豪华的酒店让我们住，这是他形容的说法。圣经也有另外一个预备，圣经有讲到神也在为魔鬼和他的使者预备不灭的火。哎呀，上帝的恩典天天临到世人，你领受了这个恩典，就会为你预备将来的天家，你不领受，这恩典就会预备你将来在地狱的硫磺火湖。当时间恰当的时候，一代一代的邪恶者都会把被提到示拿地，那是神为他们预备的火。愿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会去那里。在第六章，他再一次看到四个车、四匹马，就是第五节，天的四风，是上帝把灾难或者把战争或者把审判带到地上的一个意象。这些马往各个地方走来走去，他们就照样行了。要知道，神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仍然在掌管，不管是义的是恶的，是认识主是不认识主的，都被上帝使用。那么这是我们看到的在这章里面的意象，在这几章里面的意象，世界看来没有什么大的变化，看来教会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，看来我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，看来如果有变化，除了我们比较老以外，没有别的。主不是这样说的，主在提醒我们，你看起来没有变化，其实主在给我们恩典。我读一下彼得后书第三章，在末世 第三节，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，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？因为从列祖睡了以后， 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是一样的，都没有变嘛。神没有听祷告嘛，教会也没有复兴嘛，都还是一样。第九节，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有人以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。有人有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，实在是等不下去了。主啊，我们看到事情都平静，你说七十年要做事的，怎么没做事呢？圣殿的重建好像遥遥无期，教会的复兴好像没有盼望。求主给我们忠心良善而且有盼望的心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知道你会审判，我们知道你会拯救，愿我们都是这一批被拯救的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求主带领你的教会，让你的教会在平静安稳，甚至在看起来没有什么作为的情形下忠于你。你保守我们，我们继续忠于你，被你建造，即便在遍地走来走去没有看到什么变化，让你的话总在我们心里安慰我们，鼓励我们，让我们得胜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